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三集。
你这孩子真混账。白万玉刚要对刘京义耍威风，轰隆一声巨响，众人立即警觉起来。白老大叫一声，
不好，工地出事了。
根据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他第一个分辨出响声来自工地的土层塌方。几乎每个人都赤条条地冲向工地，几道手电光在雨帘中闪耀，他们沿工棚两侧自东向西寻找塌方的位置。赵其昌在石隧道尽头停住，他大喊一声，
白老在这里。
众人闻声而来，只见金刚墙顶部的宝顶上大片土方已经塌陷。正在这时，西棚内传出人的呼喊，由于风雨阻隔，喊声显得细小无力。
坏了，探沟内有人。
眼尖耳聪的刘京义第一个说道。没有人再说话，大家不约而同地沿着探沟的台阶下到隧道底部。这时大家听清了，确实有人在金刚墙下呼喊，
塌方了，你们快来呀。
队员们迅疾地跑到金刚墙下，只见是两名公安人员被埋在土里。为保证地下宫殿的安全和防止文物被盗，公安部队15名战士已于5月30日进驻定陵，日夜看守。非常幸运，塌下的土方只把两名战士的腿部埋住，没有伤害其他部位。队员们爬上塌下的土层顶部，将两名战士腿部的泥土扒开，搀扶着走了下来。
伤着了没有？
白万玉老人问着。两名战士活动了一下腿部，没有发现大的伤痛，众人的心才稍微放了下来。
你们是怎么下来的？
赵其昌问。
我们两个怕雨天有事，就来这里查看，想不到刚到这里，土层就轰隆一声塌下来，我们也就跟着下来了。
一个战士摸着腿，惊魂未定地回答。
看来你们命够大的，差一点儿你们就完了。
白老说着，把手电光射向塌下的土层。这时大家才发现，金刚墙已被土层淹没。刚才两个战士差不多是站在金刚墙的上方，如果再向外延伸半米，那就不再是现在的情景了。几只手电光对准大棚查看，终于发现是大棚一角漏雨所致。赵其昌急忙带人拖来油毡和竹席，把漏雨的地方盖好。当他们回到木板房时，身上都沾满了泥水，大家相互对望着，不禁大笑起来。第二天清晨，风雨停息，陵园格外清新。赵其昌带人来到塌方的工棚前，仔细检查漏雨原因，终于从油毡上找到答案。原来工棚所用油毡质地粗糙，有的已出现破裂痕迹，在暴雨的击打和水流的压力下，开始出现一块块裂痕，雨水顺缝而下，终于酿成塌方事故。若干天后，赵其昌才知道是工作的一个后勤人员在昌平县私下收买了一个厂家的处理品，油毡价格便宜但质量低劣，正因为他图了便宜，才差点害了两条人命，并使民工又费了12天时间才把塌陷的土方清出探沟。金字塔与中国皇陵。埃及人把古代皇帝称为法老，金字塔是古代埃及的一种王陵建筑，相传古埃及人称这种建筑为穆尔或梅尔，一级升起的地方。今天世界上金字塔的统称毕拉米德一词，似乎起源于希腊语毕拉米斯，这是古希腊一种三角形面包，由于这种王陵建筑同这种面包形状颇像类似，
所以古希腊人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中国人称它为金字塔，是由于它的外形很像汉字“金”字的缘故。埃及已发现了83座金字塔，绝大多数已经倒塌，而位于开罗西南部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埃及第四王朝的胡夫法老下令修建的陵墓群，距今已4600多年，被誉为世界奇迹中的奇迹。其中最大的一座高14.7米，周长近1公里，共用230万块巨石、20万奴隶苦役30年建成。前面一座巨石雕凿的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巨像，阴沉威严地直视东方。法老为了自己的陵墓不被盗墓者进入，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陷阱和机关。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为使墓室通道的入口处不被人发现，把入口放在北面大约13.5米高的地方，站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和看到的。如若把那里的石头一推，就能咕噜噜转一圈，即使某个有运气的盗墓者找到这个入口，也难以进入法老墓室。从入口往地下走去，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实则是条迷境。走廊顶部的一块石头也能咕噜噜转一圈。如果盗墓者闯过了这条迷境，那么他将碰到更难的第三关，这就是墓室前面的一条落石大走廊。法老的葬礼一完，就把4块巨石扔进去，把整个走廊堵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都不漏。而最后的一道关卡，就是用传统的咒语来恐吓盗墓者。咒语在古代埃及是神显灵的一种方式，传说其方法是把被咒者的名字刻在一个土罐上，然后把罐打碎，表示被咒者遭到灭顶之灾。在埃及金字塔附近发现了一座陵墓，墓室前厅有一块匾额，上面刻着这样的咒语：死者之灵将会把盗墓者的颈部像一只鹅似的拧断。陵墓打开后，发现墓中躺着两具尸体，一具是法老木乃伊，另一具是盗墓者。据考古学家分析，这是盗墓者伸出手去拿木乃伊身上的珠宝时，顶上的一块石头突然掉了下来，把它砸死在墓室中。1922年秋天，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哈瓦德·卡塔抵达埃及罗克索，在许多民工帮助下，开始发掘埋在地下的图坦卡蒙陵墓。11月4日，卡塔骑着一只小毛驴来到发掘现场后，只见工地上一片静谧，他感到很吃惊。这时工头匆匆跑来报告：“先生，我们挖到了一个阶梯。”卡塔大喜，开始鼓励民工加紧干下去，如发现宝藏定有重赏。第二天傍晚，民工们就挖出12级阶梯，这时一扇密封着的石门出现了，石门上刻有封印，封印上是一只孤狼和镶嵌9名囚徒的图案，这是帝王谷死者之城的封印，它同时表明这座地下陵墓未被盗过。卡塔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次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不久，卡塔的好友英国爵士卡纳峰从英国赶来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佳摄影师波顿、图画师赫尔和哈塞、象形文字学家威葛蒂纳、美国考古学家梅西等都集中到了发掘工地。11月26日，打开了第一扇门，清除了堆在走廊里2米厚的石块和沙粒，再向里挖出7米左右，又发现了一道石门。若干年后，卡塔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以颤抖的双手，我在左上手的角落挖了一条裂缝，铁杆所及之处都是一片黑暗和空洞。我们用蜡烛探测一番，看看是否有恶气，然后把洞挖大一点。我把蜡烛插进去， 把头探进去看，里面散发着热气，使得烛光摇曳不定。但未过多久，当我们的眼睛对光线适应之后，里面的东西在朦胧中出现了。这是奇怪的动物雕像，还有黄金，每一处都金光闪闪。在这一时刻，我惊讶得哑口无言。卡塔组织民工用锤子和撬棍把门打开，里面涌出一股憋了几千年的热气。两个黑色的和真人一样高的雕像，竖着一条黄金的腰带，穿着黄色凉鞋，前额上装饰着一条金蛇，面对面地站着。还有金椅子、白玉做的透明脸盆、闪光的金床和许多饰着金银珠宝的衣服。此时只听见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原来是许多木头做的器具几千年来放在这个密不透气的墓室里，突然遇到新鲜空气就迅速膨胀开裂，发出这种古怪吓人的声音。许多珍珠散落在地，用手一捻就立刻化成粉尘，这是因为时间太长，珍珠早已变质了。他们又在四周墙壁仔细搜索，东摸摸西敲敲，发现北面的墙壁声音不同，仔细检查又发现了一个大洞，往里一看，只见里边有一间屋子，好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椅子、箱子、小壶、人像等许多东西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大家进入后，只见到处是珍贵的随葬品，有116个箩筐，都是用金和银镶嵌细工装饰着，中间放满了果子、肉类和各种粮食，这些都是给死后的法老用的。41个水瓶过去曾装满葡萄酒，这也是为法老准备的。还有一条用雪花膏做的小船，长高各约7厘米，精致无比，据说这是法老死后游尼罗河的工具。除此之外，还有法老喜欢的武器、铠甲、家具等，都是金光闪闪，珍贵无比。
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